啊，如果在修行当中还要夹杂，还要染污，你这个修行功夫完全被破坏了，那就很可惜了。不但你不能挽救众生的共业，你自己也不能幸免，必定也在这个果报之中。这个是不杂染净。第十六句，不追悔净，特别是指犯罪的后悔。在一般世间人来讲，他做了错事情，犯了罪，常常感觉到后悔，受到良心的责备，这似乎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佛法里面讲的，这不是好事。为什么呢？他不断的追悔呀，他一遍一遍在造作。这个理很深，四相很可怕，世间人见不到啊。佛看得清清楚楚，佛说这是长道的因缘。你比如我们念佛，我们念佛求的是什么？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常常要回顾我们修学的目标，就被障碍住，就达不到。忏悔要懂得忏悔的理论与方法了，理是性空啊，方法后不再造啊，既然知道做错了，以后再不会造同样的过错，这叫忏悔啊。这是通途忏悔的原则。真实的忏悔就是刚才说的，把念头啊转向阿弥陀佛，这是真正的忏悔。为什么呢？念念与佛相应，你所有的障碍都消除了。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仔细去想想，为什么会迷惑，为什么会造业？你能常常在这个地方留意，这是佛法里面讲的疑情啊。宗门里头所谓的小疑则小悟啊，大疑则大悟，不疑就不悟了，不疑永远在无明里的地方，觉悟了之后才能真正做到改过自新。 第十七句无厌怠见，这一条清凉大师这个小注里面呢，跟我们注的是社会相里面呢，排在第六，无能必反省。当持无厌，语言不能避，无助操细，持不坏故。这里头有两个典故，一个是佛珠，一个是草席，啊，这是佛门的两则公案。厌怠，厌是讨厌，怠是懈怠，啊，也是厌倦一样东西，老是重复的去做，会厌烦。一般反复他会厌烦，懈怠懒惰了，这是众生的通病。啊，这两样东西障碍我们的道业。我们在这个道场给同学们建议的一门深入，这一生几十年都一念一部无量寿经念厌倦啊，总想换换调调新味道吧。初学的人很难接受啊！现在这个学校的方法一开就是不少门功课，他们很有兴趣啊。大概也是这学校学教育的啊，这些专家学者们排的这个课程，上午上三堂，下午上三堂。每一堂都换一个科目，啊，适应了这个学生们的兴趣，啊，不至于厌倦。而实际上来讲呢，培养他厌怠的情绪，这培养他们，使他不能一门深入。从小养成一个习惯了，叫他一天看一样东西，他看不下去了。啊，一天总得看个十样八样，啊，他这个花样才能烦心。啊，这个搞法呢，决定不能得力。定不能得的，那开会就没指望了。所以现代的教育实在是问题很多。我们今天讲这一套，人家听了的时候呢，落伍了，过时了，不合时宜。这我们都是不合时宜的人了，那有什么法子呢？确确实实不合他们的时宜。但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理念呢，跟佛法教学的理念是相同的，真正是不谋而合啊！ 教界初学决定是一门事，为什么呢？都是要训练学生开悟。佛家以开悟为目标，儒家教学也以开悟为目标。啊，所以老师观察学生的时候讲究的悟性啊，某个学生的悟性很高，啊，现在人不谈这些了。啊，那么这些就障碍悟门的，所以你一定呢一门深入啊，而没有厌倦的这个念头，啊，你才能成就。看到别人修学许许多多的法门，你也不为所动，这才行啊。人家看得多，听得多，学得多，好像样样都通啊。那问你呢，你什么都不知道啊。真的就跟此地的53位善友一样，他只学一门，啊，其他的不知道，你要去请教别人，啊，他们比我高明。其实谦虚的话哪有不通的呢？他们样样都通啊，样样都通，为什么不教善财呢？神似嘛。我这里讲净土，你来的时候我把净土介绍给你，你说我还要学禅，禅我也懂得了，啊，我不讲了，那边有学禅的，来，请你到那边去，你亲近他去吧，这多好呢，我都神思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53位善知识没有一样不同的，每个人都代表一门教界后学，啊，这个意思就说明，你要想一切都通达，一定先从一门深入，你才真正通达。啊，善财的广学多闻意思非常非常深啊！啊，你别看他53参了，实际上告诉我们什么一段事情，也蛮深入啊，真正的意思在此地。你看接触那么多人啊，接触那么多场合啊，听那么多人说法啊，听了以后很欢喜，也给他致敬，自己还是一句阿弥陀佛老实念，没换题目嘛，没有跟他们去学嘛，这就是闲事，依旧是一门而这个经上佛教导我们的深意我们要明了，佛的用意在哪里呢？无论我们修学哪一个法门，我们的肉体还在这个世界，肉体既然在这个世间，它要生活啊，他不能不接触社会呀，人不能离开社会独自生存呢，这绝对做不到的呀。啊，你在这个社会上从早到晚，啊，好了，这个自己不需要接触的人物不要去接触，啊，必要接触的是非接触不可，啊，你每天要吃饭，你要不要去买菜，
你要不要买米，那个卖菜买米的你要不要给他解除啊？你每天要工作啊，工作环境里面有同僚，有上司，有部署，你要不要给他解除？这是你每天所不能避免的，非接触不可的。还有一些家亲眷属朋友的应酬，这是什么呢？就是五十三参。所以这个五十三位菩萨就代表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就善财童子从早到晚呢，常常要接触他们。也明了他，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干他的，我干我的，我虽然明了，我也不学他，个人干个人，善财童子开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五十三参真正的意思在此地你懂得真正的意思，你才晓得怎么样学习。我们能得大经殊胜的功德利益，所以一切净念都不能障碍，那你就成功了。无珠这里头有个典故有个故事，诸位在佛学大辞典里面都可以查得到这是佛在经上说的。这一个比丘持戒很清净，佛陀在世的时候出家人的生活方式是托钵就托钵，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这个比丘持戒的比丘，戒律很清净很精严的比丘，到这个居士家里头这个居士正好他这个大概他家的珠宝很多有一颗很名贵的宝珠在整理的时候掉下来了，掉下来这个比丘看到了，他们家里养的鹅那个鹅把那个猪吞下去了那么这个家里人找这个猪找不到没有外人在只有你偷钵今天到我家来是不是你偷了但是这个比丘也不说话为什么呢？怕射出来鹅吞了的时候他会把那个鹅杀掉不敢说话了结果的时候这个主人就毒打这个比丘打到他的身上流血怎么样打他也不说他身上流血的时候鹅跑到那吃这个血吃他的血那个主人的时候看到鹅来的时候拿这个棒子一会把那鹅打死这个比丘叹了一口气他说好吧我说吧他已经死了你那个珠子鹅吞了这个主人非常难过说你为什么早不说我说早说他没有命啊现在他已经死了我就说出来了这是魔珠的一段故事为了保全这个畜生的生命自己受什么样的委屈受怎么样的毒打也不说一句话这是这么一段故事曹溪比丘也是一个故事好像是有一个这个过往出去打猎也是看到这个出家人 讨厌他。旁边就有人说，他说你要治他很简单的，他持戒啊，你把他放到那个地方，这个旁边长了有很长的草，你把那个草捆起来编个绳子围住，他就不敢走。他说真的吗？对呀、啊、他要走的时候那个草不就是这个死掉了吗？清净比丘不踏生草啊。啊，这个比丘果然被他用草系在那里系了一两天，才碰到有走路经过的人看到他喊救命，把这个草解开他才出来。现在社会上哪有这种人呢？没有这种人了。现在说老实话，贴裂眼里也系不住啊，草啊。真正成持戒，持戒不破戒啊，戒律持的非常的严格啊，所以这个叫无念待戒。啊，不厌倦不懈怠。佛教我们怎么做，就老老实实照做。佛是三千年前古印度的人啊，三千年前这个生活方式、思想见解、意识形态跟现代人完全不相同。但是诸位要晓得，戒律里面所讲的精神原则永远不变的。我在初学佛的时候，一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常常提示，持戒是修行的根本，非常重要。而我在那个时代，很年轻啊，总是把这个佛家的戒律啊，跟儒家的礼做一个相同的看法。中国儒家讲的礼，礼跟戒很类似啊，是我们生活规范，也就是说做人做事的一个原则，一个规矩啊。那么三代之礼就不同，三代是夏商周啊。为什么呢？原理原则不变了，但是在四项上用生活方式不断在革新在进步，旧的那些条文啊，那个做法在今天不实用啊。所以戒律啊应该也是如此吧。古代的戒律不适合现代人用，印度的这个戒条不适合中国人用。这个想法是很有道理的，合情合理的。可是张家大师也不给我辩论。啊，我说说，他点头笑笑，一句话也不说。那第二次见面又说戒律很重要，老提这么一句话。这是他老人家教学的一种手段。啊，说多了印象就非常深，你会认真去反省。啊，到以后 我有了一点悟处啊，想象大师啊，这个手段不寻常，大概啊，戒律跟礼业在精神理念上恐怕是不相同啊。最后我终于领悟到了，礼是世间法了，世间法呢会随着世间人情变故而改变呐、啊，一个朝代一个朝代不相同啊，啊，制定的这些生活规范不一样啊，啊，中国外国不一样啊。这佛的戒律是什么呢？戒是凡圣的标准，我领悟到这个道理啊，而不是鼓励说周朝的标准、夏朝的标准、商朝的标准，那个不一样，每一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标准啊。而佛家戒律是凡圣的标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想做凡夫呢，那你就可以啊来修订这个戒律。你要想做圣人呢，超凡入圣呢，那不行，你一定得要听释迦牟尼佛的话。他这个原理原则超越时空啊，不会因为时空不同啊而有所改变。我悟出这个道理，所以对于戒律的看法了完全不一样，晓得不可以把它当作世间礼法来看。那你比如说这个四众戒非常重要啊，啊，四众戒就是五戒里面除了九戒啊，杀盗淫妄四众戒，你不受戒，你犯这四种也是有罪呀、啊。不能说我不吃戒，没有受戒，我就没有罪了。没有受戒一样有罪，性罪。那不饮酒这一条，你不受戒没罪。啊，为什么它不是性罪？它叫戒罪。啊，戒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律法。那本身没有罪啊，怕你酒醉之后乱性啊，你犯罪啊。哎，你酒后多了不乱性啊，那怎么会犯罪？哎，他就没有罪了啊。我在台中有一次，李老师跟我们讲礼记啊，我们采取的注解是正玄的著述，十三经著述里头啊。李老师问我们这些学生，啊，谁知道啊郑康成的历史啊，郑康成的生平，这些古人我们也很少留意啊，没人知道啊。李老师把郑康成的故事跟我们讲一讲，因为我们都是学佛的，所以特别讲到饮酒戒啊。中国古时候你看诗词歌赋里面常常讲的三百杯啊，三百杯是一个典故的啊，不是随便说的。三百杯的典故从哪里来的？从郑康成来的啊。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汉朝的大儒啊。啊，他的老师马融也是当代这个大儒啊，学识渊博啊。他在马融那里求学，马融讲学，官做得很大啊，学问好啊，常常召集 一些年轻人呢教学。啊，马蓉他有一个习惯呢，喜欢歌舞，喜欢音乐。他家里面养的有歌妓，要现在的话叫养的有乐队，啊，有这个歌舞团，他私人的，啊，他私人养的。他在跟学生讲学上课的时候，他有个布幕啊拉起来，后面女乐在唱歌奏乐，他一面欣赏是一面讲学，他这个搞法。当然学生呢哪有那么样的功夫啊，一面听讲一面总是偷偷地往布幕后面看看吧。唯独郑玄呢在那里三年，从来没有啊像这个帷幕后面看一眼，一眼都没看过，专心在听讲。马蓉发现啊，发现这个人了不起，啊，这个人将来的成就啊一定超过自己，啊，这实在讲是个好事情。可是马蓉心量很小，啊，容不得别人胜过自己啊，所以他就想那个歪主意啊，想害这个郑玄，啊，但是又没有题目啊，人家是个好人呢，规规矩矩，从来不犯规呀，不犯过的，啊，同学们大家对他都很尊重啊。马蓉在这个郑康成学成之后，三年学成之后，啊，回家去了。长亭上给他饯行，啊，设立长亭呢，送客送到这个饯行，带着所有的学生，啊，大概总有一百多人呢，啊，去饯行。每一个人向郑康成敬酒敬三杯。他就喝了三百杯，啊，喝三百杯，以为把他灌醉之后好下手啊，哪里晓得他酒量大，三百杯下去啊，连小的礼节都不识。所以李老师讲的真的，如果我们都有郑康成的酒量啊，五戒那个不饮酒一条，释迦牟尼佛就不会制定了。所以这个酒戒，这个治酒戒是它有它的道理啊。那像这种人是实在是很少啊。郑康成说非常聪明，也知道老师嫉妒他啊，老师确确实实埋了杀手啊，啊，埋伏在路上啊，啊，要把他杀掉啊。所以这个郑玄很聪明，离开长亭之后啊，走小路走了。原先给他讲走哪个路的时候，实际上他走小路走。啊，以后成为汉朝大儒，确确实实超过他老师太多了。啊，所以诸位要知道，这种嫉妒啊、嗔恚的烦恼习气太重太重。越是好事越是多磨啊。郑康成是有定功有智慧啊，他能够认识周边的环境啊，他知道怎样处置啊。啊，我们学佛认真修行，佛菩萨看到欢喜啊，魔看到难过啊，而魔要想尽方法来折磨你啊。你一定要有定功，要有智慧啊，才能够幸免魔的障碍。 魔是在说，也不仅全是坏人呐。魔要看制服不了你了，他倒过头来就很尊敬。那不但不害你呀，他来护法。那这个我们在经典里面呢，传记里面看到很多。所以你一定要有能力降魔，怎么降魔呢？你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呀，令这些魔王对你生敬佩之心，他就没话说了，完全无私啊。有一点点私心啊，魔都不会饶过你啊。完全无私，魔就没法做啊。魔也知道要伤害你的话，他的罪过无边啊。为什么呢？你的成就啊，利益无边众生啊，那个戒罪呀、他是受不了的啊。他不是对你一个人戒罪，他是对所有一切众生的戒罪。所以魔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不但不伤害你，倒过头来在护你的法。这些事例很多，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如何降魔，如何能避开魔王的恼害，问题还是在自己认真修行啊，这个才是正道啊。想什么方法避免，想什么方法对付，那就坏了啊。那大概我们的力量抵不过魔王，那不是他的对手啊。所以一定要认真修行啊，让他了深恭敬心啊，让他了不敢下手啊，这个才是正道。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